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四集。26号位于这条路的尽头，房子前面已经拉上了警戒线，警车和技术科的白色大货车也已就位，一群孩子正在警戒线附近转悠，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就散开了。
啊，跑啊！
这里，女士，抓住他，他从商店里抢了太妃糖饼干。
闭嘴，你这个混蛋！
但沿路还是有人观察我们，人们抛出的问题就像爆米花一样从网眼窗帘后冒出来。
我想挥挥手，
斯蒂夫说着深吸了一口气。
我能挥手吗？
别胡闹。
但此时我也激动无比，不管我怎样克制自己，即便你知道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也能胜任当天工作，走入现场仍会让你兴奋。你就像是一位格斗士走进决斗场，激战在即，你的名字会被帝王称颂。可你再看一眼现场，什么决斗场，什么帝王，顷刻间都烟消云散，你会感觉糟糕无比。守在门口的警察只是个小孩，脖子太长，摇摇晃晃，一对大耳朵上有一顶过大的帽子。
警探。
他突然直起腰，不确定是否要敬礼。
巡警杜立。
或者说了其他什么，听他说话需要配字幕。
康维警探。
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包，确保手套和鞋套都在。
这位是莫兰警探。看到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闲逛了吗？
都是附近居民的孩子吧。
需要对这些孩子做些问话，他们的家长也是。在这种社区，大家还是会关心别人的事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如此，但对我们而言这很不错。
我们还没有做走访，我们觉得你们大概会有自己的安排吧。
你做得对。
斯蒂夫说着戴上了手套。
我们会找几个人去问问话，你们来的时候这地方是什么样子？
他朝小屋的门点了点头。门是蓝色的，上面有破门而入的痕迹。
哦，关着的。
警察毫不迟疑地说。
哦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
斯蒂夫说，但他咧嘴一乐，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玩笑，而不是像我这样发起有力的回击。
怎么关的？是锁上了，反锁的，还是关着但没上锁？
哦，好吧，抱歉，我……
警察脸红了。
门上有一把秋波保险锁，还有一把耶鲁锁，但是并没有反锁，只是关着。
这意味着，凶手如果是从门里逃跑的，他只是把门带上了，并不需要钥匙。
报警器响了吗？
没有。好像那上面有个报警系统之类的东西。
警察指了指我们头上的一个盒子，
但是并没有打开，我们进去的时候它都没有响。
谢谢。
斯蒂夫又冲他灿烂的微笑。
很好。
警察的脸更红了，斯蒂夫有了一个粉丝。门一下开了，索菲米勒的头探了出来，他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，一副芭蕾舞舞者的身材，身穿白色连帽工作服也显得优雅，所以很多人都会为难他，但他们不敢为难第二次。他是我们这边数一数二的现场技术人员，我们还彼此欣赏，看见他我会感到莫大的宽慰。
嘿，你早该来了。
道路施工耽搁了。哈喽，现在什么情况？
我看像是情人吵架，你是不是专管这一类案子呀？
别管黑帮案好些。
我感觉到斯蒂夫快速地瞥了我一眼，显得有些惊讶，我则冲他流露出冷漠的眼神。他知道我和索菲是朋友，但他也该知道我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趴在朋友肩膀上哭诉。
如果是家暴案，我们至少还能有幸找到能问话的证人。我们去看看吧。
房子很小，我们径直走进客厅兼餐厅，面前有三扇门，我已经知道左边通往卧室， 面前是厨房，而右边是浴室。这个布局跟我家如出一辙，尽管布置风格完全不同。强化木地板上铺着紫色的小块地毯，深紫色的窗帘试图点缀出奢华感。白色皮革沙发上也铺着紫色薄毯，颇有艺术感。就连房间里那种让人过目就忘的装饰画，画的也是紫色的画。整个屋子就像是用手机里装修软件布置出来，你输入预算和喜欢的颜色之后，第二天就会有货车将各种事物送上门来。这里仍保留着昨晚的场景，窗帘拉起，吊灯未开，但在偏僻角落里的立式台灯是亮着的。索菲的技术员们，一个正跪在沙发旁边，用透明胶带收集纤维，一个则在桌子一侧撒粉，收集指纹，另一个正拿着摄像机，慢慢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带着头灯方便打光。房间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弥漫着熟肉和香薰蜡烛的刺鼻气味。沙发一边的技术员正在自己身前扇风，试图收集一些空气。煤气取暖器仍然开着，发出如燃煤一般的光，火苗狂躁地摇曳着，持续让这个已经过热的房间升温。壁炉用石头砌成，仿乡村风格，倒是与这个可爱的工匠小屋相配。女人的头就在壁炉旁边的角落里，她仰面躺在地上，两脚成八字，像是有人把她扔在那里，一只胳膊在身侧，另一只则在脑袋更靠上的位置，弯曲成一个难看的角度。她大概有5英尺7英寸高，很瘦，穿着一双细高跟鞋，涂了很多美黑霜，身上是一件紧身的古蓝色裙子，还带了一条短粗的镀金项链。她的脸被金发覆盖，头发上喷了太多定型水，凶手都没有把她弄乱。她看起来就像个死去的芭比娃娃。
查出身份了吗？
索菲用下巴指了指门旁边的一张桌子，有几封信，还有一沓整齐的账单。
她可能是艾斯林·格温德林·莫里斯，她是这栋房子的户主，这里有她的物业费收据。
史蒂夫快速翻了翻那沓账单。
这里没有其他人的名字，看起来就是她了。
虽然只看了现场一眼，但我已经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这应当是她的情人所为。在用餐区，小小的圆桌上铺着紫色的桌布，有两个座位，桌上摆着叠得很精致的白色餐巾，瓷餐具和抛光的银餐具上映照着火苗，还有一瓶打开的红酒，两只干净的玻璃杯，以及高高的烛台。蜡烛已经燃尽，烛泪在烛台上凝固，也滴在桌布上。壁炉周围有一滩很大的血迹，从他的头下面蔓延开来，颜色很深，看起来很粘稠。我目前只见这一处血迹，他倒下以后，没有人把他抱起来，试着把他摇醒，凶手直接就他妈的逃之夭夭了。电话里说，他摔倒了，摔伤了头，可能他说的是真的，小情人吓坏了，直接逃之夭夭。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，常有良善的公民卷入麻烦怕得要死，情急之下行为异常，一下子杀了多人，也有可能就是他让他摔倒在地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